很想知道这一个民族到了如今，大部分的他们的百姓，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仍然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的了解是，他们不会用所谓的我们一般所用的 BC 跟这一个 AD。 那所以呢，我就去查考他们的 CE 跟 BCE 到底是什么，后来发现原来 CE Comma Era 跟 BCE Before Comma Era 跟我们所用的 BC 跟 AD 是完全一样的。 AD After Dominion 所代表的就是啊这一个 Comma Era，这是一般人的算法。啊 ，BCE 我们用的是 Before Christ， 他们用的是 Before Comma Era。换句话讲说，还是一样的，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出生作为历史时间的分段，然后呢就这样子来计算这个时间。很稀奇的是，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想起了一个中国来的学生常常问的问题。常常有不少的这些大陆来的学生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耶稣？或者问过耶稣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相信耶稣？耶稣呢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是犹太人？为什么要相信他？读科学的都知道，爱因斯坦是我们大家所尊重的；读物理学、读各方面其他大自然的科学，至少多多少少的会谈到他。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如果你读啊这个心理学，你绝对不能疏忽掉 Sigmund Freud， 这位呢是心理分析的大师，可以说是心理分析的这个起源啊的这个专家，他是犹太人。如果你读地缘政治，那你不能啊不读到了近代，所以到了如今影响力仍然在的 Henry Kissinger， 你也不能不注意他的理论，他也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以民族的数目或者国家的国民的总数那样少，却得到那么多诺贝尔奖金的，是以犹太人啊为第一名。为什么？这一些只是提供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真理不应该用种族来分开，真理不应该用国界来分开，真理也不应该用历史来切断，因为真理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新。所以真理一定是具有永恒的。 C.S. Lewis 他就说过，真理、爱、上帝这几个重要的名词，重要的这一个词句所代表的就是跟永恒一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一件事情，这一位在地面上只活了33年半的年轻人，甚至传道他所讲论的东西所做的也只有3年半可以加以去记录的，这一位加利利出来的拿撒勒人，他的影响到了今天是人所没有办法去藐视，所没有办法去否定的。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他的生活。他在地面上33年半的时间，其实真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短暂，大概也可能只有3年多，顶多再加上他襁褓中被他父母带往了埃及，那个时候他没有说过话，大概呢只有哭泣的份儿啊。但是我们却看到他留下来的东西，在历史上的记录到底给我们后世传讲出什么样的信息。如果他的根源如同圣经所说的是出于永恒，那么他在地面上的生活就是把永恒带到地面上来，把这一个无限带到有限的地方来。换句话讲说，就是把所谓圣经里面所说的存在永恒中间的话语，那个道、那个信息、那个心语，在地面上向着孤寂的心灵来宣讲。当他出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以一个异于常人的方式出现在地面上。这个故事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醒来传讲，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讲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好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晓得怎么解释，对不对？都不晓得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信不信？当然信。基督徒当然信耶稣童贞女怀孕，但是怎么个信法？哎呦，母鸡哦，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信就好了嘛。但是有时候你要去想圣经的里面上帝做事情 它不只是有原则，而且呢，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曾有一个牧师，有一次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位牧师是带领我信主的，现在纽约牧会姓苏的牧师，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帝是一个不浪费的上帝，感谢上帝，他借着一个异于常人的方式，让他的儿子降生在地面上，以一个童贞女从圣灵感孕而出生在地面上。他如果创造了时间，他一定不在时间的限制底下；他如果创造了空间，他也一定不在空间的限制底下。这我们都了解，创造者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有这份的能耐，是不是？所以他创造了时间，他不在时间的限制底下；创造了空间，他就不在空间的限制底下。今天晚上在这个时刻，我在这里对你们讲到，就不可能在我的家、我的孩子、我的太太见到我。如果有人在街道上看到我，然后打电话给我说那天在街道上看到你，跟你打招呼你都不理人，是吧？进来瘦了就拽了。我都跟他回答说啊，你一定看错了，因为我是一个人，我只能在一个时间的里面出现在一个空间的当中，这是我被造在时间的限制底下和空间的限制底下。但那造我的上帝，他创造的时间就超越过时间，他创造了空间，他自己就超越空间，他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中间的生命的定律，他自己就不在其中受限制。我相信我们都懂得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为什么圣经的里面记载神迹我们不稀奇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他的本分和他的地位、他的能力上，他本来就是以创造者的身份在被造者的世界里面行事，他在被造者的世界里面行事，说明了在神迹发生的那一个时刻，那一个时刻就是永恒，在短暂的里面出现，就是无限，在有限的光景的当中出现，因为他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他也超越了时间、空间这个生命容器的所有的定律。所以当他以异于常人的方式让他的儿子出生在地面上的时候，直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最明显的意义，至少告诉我们在短暂有永恒参与了，就在这样子一个黝黑的世界里面，有一线从永恒来的曙光住到这个世界而来。我们不只是发现他这样子，如果他是圣经里面所宣告的是这位永恒上帝的儿子，他是应该何等的尊荣，应该是何等的高贵，应该是何等的荣耀。但是我们却看到他出生的那个时刻，他不在皇宫的里面。如果你是知道他要降生，而且是来所要承担的地位、所要被尊崇的地位，是以色列的王，是那位荣耀宇宙的主宰、创造者的儿子，我相信你会像那几个拥有 PhD 的东方博士一样，会到皇宫里面去找他，对不对？你绝对不会到 Burger King 看他找他有没有在那啃这一个 sandwich， 没有，因为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出现他的踪迹的。但是竟然没有想到的，在最卑微的马厩里面，我们发现这位成为人子的上帝的儿子却安详地躺卧在那里。天使歌唱，人知道的人、知道消息的人去敬拜他，但是这位安详的和平之子所代表的，就是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从今以后那个扭转的时刻临到。他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从出生就把信息带出来。他的父母，当他的母亲还怀胎的时候，天使向他的肉身地面上的父亲约瑟启示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亚修啊，这个字眼所代表的，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一生所承担的那一个重责大任，似乎一生的目标就在他出生那个之前，那个名字已经界定了他的任务，已经界定了他所要传讲的信息。这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而来的心语，上帝把他心中的话借着他的儿子的出生就这样子告诉我们。2000年以前， 在那个卑微的马厩里，在那个地方可能都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味道，但是在那里我们却发现上帝对于这陈旧的世代，对于这悲惨的世代展开他的双臂，拥抱着说：“孩子，我来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就以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开始在人间产生。然后你特别去注意他整个出来侍奉的时候所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令我们惊讶的也是如此。他不在大的学究的里面建立一群他自己的学生，他也不在所谓的拉比的这样一个名称的当中慢慢的被建立成一个以色列人所尊重的那一位以色列的先生。可曾记得在那个夜半的时候，那个在以色列的官府的里面担任高官的尼哥底母吗？他曾经这样子白天劳累了以后，然后呢晚上带着他自己的人来请教这位三十岁刚刚出来传道的加利利的年轻人。他说：“人老了，如何能再进母腹生出来？”这句话很好笑，是不是？你们都不笑，我自己笑。因为年轻就可以再钻进母腹生出来嘛，小 baby 就可以再钻进母腹里生出来嘛，当然不可能。所以他这句话根本就是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反驳这位对他传讲的嘴上无毛，他认为做事也不老的加利利的年轻人。他说：“人老了，如何再进母腹生出来？” R.T. Robinson 的英国的圣经学者，是一个希腊文的专家，上课一下课。这个研究希腊文非常的有经验的一个专家，他说那个老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讲的真的是老 Coco 的意思。我在台湾这种人叫做 LKK， 我不晓得贵教会有没有 LKK 传奇的啊，老 Coco， 哇，这个脸部照镜子的时候，那只有在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里面才看得到的那一类型的这个表皮哈，他很老了，他真的很老了。尼哥底母就在这三十岁的年轻人面前讲了这句话，耶稣看着他，我不晓得他当时的表情是什么，说了一句话：“你是以色列那一位先生。”我们中文圣经把那个定冠词列掉，你是以色列那一位先生。可见尼哥底母在以色列人当中以教导出名的，你可以看到他在当时的当中可能是在以色列的教师拉比的当中不只是呢大家呢风闻其名，而且真的影响力相当的大。研究历史的人发现一件事，在耶稣那个时代至少犹太教的里面有七位大拉比，这七位大拉比的当中一位非常有名的呢就是保罗的老师加马略。加马略是保罗的外祖父耶律的得意门生，在这七位大拉比的当中几乎呢他们的这个饱学之士啊，在当时以色列当中影响非常的大，但是他们的教习未曾邀请过耶稣，他们的学子他们自己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人曾经聆听过这位年轻的加利利教师的讲习。他出来带给当时的震撼是什么？我们发现相当的稀奇的是，他也是以一个异于常理的模式，把上帝的心语带到这个世界来。当他在传道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长大麻风者来就近他。长大麻风者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因为呢，他可能用衣服遮盖着他的身上已经可能有长大麻风病的那一种记号，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规定，长大麻风的不能住在城市的里面，他们把这一个城里面长大麻风者把他们分隔区分在城郊外，让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呢可以出来走，但是当他出来走的时候，在街道上看到对面有一个人从跟他相对的方向而走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大喊：“大麻风啊，大麻风啊！”让那一个人听到。如果不够的话，要喊大声一点点。看他越来越走近，他就必须要再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犹太人的规定，他们怕大麻风会传给这个正常的人啊，因为他们知道大麻风一个人得到了大麻风，这个人 就像是一个走进，渐渐走到坟墓里面去的人，所以他们称这种人叫做 walking tomb。 他喊啊，他喊啊，让人能够早一点离开。但是这一个人他没有这样喊，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向着这个加利利的教师讲了一句话：夫子，求你医治我。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伸手触摸他 ，reach out and touch him。哪一个电话公司用过这个广告？AT&T 没有向耶稣申请 copyright。reach out and touch him。可能在那个时候，旁边的人发现，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这个大麻风者，可能大家就开始往后退，大家就开始惊讶，大家有可能就开始惊喊，甚至有人地上捡起石头来，就要把这一个违规的大麻风者把他打死。耶稣说：“我肯。”于是伸出手来医治他。这是一个需要医治的世界。但是最可怕的地方是，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却自己不知道我们需要有医治。耶稣接近的人都是这一类的人，所以当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在那里拿起以赛亚书来，一卷的以赛亚书就掀开，选了其中的经文来念。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瞎眼的得看见，是要叫瘸腿的得以行走，是要叫那贫穷的得到饱足，叫那黑暗当中的人得见光明。”这几句话很简单的述说，这几句话成为天主教宣教的经文的当中的大使命的经文。基督教的教会每一次使用宣教的经文的时候，一定用马太福音28:16-20。但天主教不用的那一段，天主教呢是用耶稣基督在拿撒勒会堂所宣讲的那些，去到贫穷人的当中，坐在他们的当中，使自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有一个人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这样说：论无产阶级，谁比耶稣更无产啊？但是你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他是那样子的一个，不只是丰富，但是却把东西都给出去的人。所以他简单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把他的一生完全的描述出来。当他伸手去触摸那个大麻风者，突然之间在大麻风者的身上展现出来的是告诉他说：你的生命重新被扭转过来。昨天我讲的 Henry Roman 所说的一句话，也因为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在这样子一个悲惨的世界，充满着罪恶的世界，黑暗的世界里，在福音书的当中给我们看见的是这一切的光景是有可能被扭转过来的。弟兄姊妹，你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有一次他在继续的传道，结果所遇见的是那个瞎子。那个瞎子在当时是被认为没有办法看见世界，在犹太人的观点的宗教的信仰里面来讲，瞎子是没有办法看见上帝恩典的人，所以他们呢是一个家庭也不太愿意接待他们，也是这一个社会不太愿意接纳他们的，所以他们呢常常也只能在街道上向人祈求施舍，向人祈求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但耶稣医治了他们，让他们眼睛得以看见，从今以后这些人跟随着耶稣而走。似乎在他的门徒的当中有很多是这样子被扭转过来的，重新得到盼望的人。有一次他在传道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圣经告诉我们，她只敢在午正的时候出来打水。我们都知道是约翰福音第4章的话，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只敢在午正的时候出来。耶稣点破了他活了那么大把年纪他整个过去生活的情景。你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哇，这句话 可能全世界到现在我知道的只有 Elizabeth Taylor 超过是 Elizabeth Taylor 有没有遇见耶稣我就不知道，如果是耶稣遇见他一定会跟他讲，你有八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啊、对，这个加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希腊文里面也是如此，男人跟丈夫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耶稣跟他讲的不一定他是真的结过五次的婚，哒哒哒哒已经走过五次了，不是，而是呢他可能呢就是呢有同居的这个男子，我们无论他的情形是什么，这一个人他不愿意在早上的时候来打水，一个家庭的主妇早上出来打水非常的合理，因为一天的工作，一天的厨房的需要有干净的水，对不对？而且早上天气也比较清爽啊，但是到了五镇，在中东那个地方那么样的炎热，但是大家都清晨去的时候呢，他去的时候大家看见了他嗤之以鼻，不愿意跟他在一起，那种眼神看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也难过，大家不愿意跟他打招呼，不愿意跟他亲近，这一种蒙羞辱之感谁都承受不了，这个女人她就不愿意去，但在五镇的时候耶稣遇见她，而且很稀奇的一件事，有一个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发现了一件很大的奥秘，要不要跟你讲、啊、我以前读圣经的新约大概读了七八十遍了，可能快要接近一百遍了，但圣经也对不起啊，不能说很熟了，大概应该这个故事读了很多次了，讲到了讲了很多，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一个，那一个注解书里面的作者这样讲，他说耶稣向人宣告自己是基督，是救赎者、弥赛亚、上帝的受膏者，就是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如果他是香港人的话，他一定底下会加一句话：有谋搞丑啊！你不是向一群主教来宣讲，你不是向一群长老来宣讲，不是向一群牧师来宣讲，你竟然向一位众人所拒绝、所藐视的，有过去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名誉的记录的人的一个妇女来讲，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而且更稀奇的一件事情，圣经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就把这个必须把它找出来来看，因为犹太人住在北边的加利利人跟南边的犹太人要来往的话，他们是会避开处在中间的撒玛利亚，你稍微知道这个地理形势就知道，北边的加利利，中间是撒玛利亚，底下是犹太地，犹太人要来往的时候最常的情形就是什么，就是往耶利哥平原走，过了约旦河，走约旦河的东边就是底加波利地方，北上到了加利利南边插进去加利利，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不然就是往西边走，往以马忤斯路上走，翻山越岭，然后呢到了沿海，走了该萨利亚，然后呢从耶斯列平原的西边插过去，进入了加利利。换句话讲说，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认为他们已经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换句话讲说不是纯种的这一个上帝的选民，他们已经被拒绝在救恩之外，所以他们不笑与他们接触，不愿意与他们接触。撒玛利亚人真的在西元前722年，这个国家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后，亚述帝国就把他们的人移民到这个撒玛利亚来，跟他们呢就生活在一起，然后呢一居住同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有通婚的情形，所以他们被认为不是纯种的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拒绝犹太人、以色列人呢，拒绝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往。撒玛利亚人说：“你不跟我来往，我们也不愿意跟你来往。”结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结果呢，你如果走在撒玛利亚，你面向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你。圣经不是有记载耶稣曾经这样子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要到加利利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是一个怎么样的必须？这个必须是一个应该带着什么样含义的必须？这个必须为我们指向了哪一个 understanding？ 指向了哪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了解？ 我把圣经里面这个必须把它导出来，发现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这个必须总共出现九次，而这九次的当中，就是那一次只有是经过撒玛利亚，其余的全部都是跟耶稣基督的受难有关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的事工不是很忙吗？他的事工不是带着一群他的门徒跟他一起走吗？但是他就到了一个五正的时期，到了撒玛利亚的中间，叙加的井旁，好像是原本就计划好的，好像原本就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到那里出现，结果永恒和短暂就在那里纪念。一个堕落的生命跟一个圣洁的生命就在那里出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很圣洁，我们不敢接触污秽的东西，我们怕被沾染，但是圣经里面却让我们看到最圣洁的生命却在最污秽的当中伸出手来触摸他。耶稣去了，跟他谈到，最后这个妇人生命被扭转过来，放下了瓶子，跑回到自己城里面去，在那里大喊大叫。哎，我们发现这样子一个见证，我们讲，哎呦，你小声一点啊、哦！你讲出来，人家说啊，别人讲，陈信明讲，我们大家听哦。啊，如果你这个人讲，我们搞丑啊！你在讲什么？你讲的跟你的生活差距那么大。但是结果，当他自己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结果他村子里面的人为之要轰动，结果把耶稣留下来。到了最后，他们从耶稣基督身上看见了一个从永恒被带到短暂的地面上来，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会很稀奇，到底这个人是谁？有一次，他经过了耶利哥，然后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一个税吏，税吏长，他自己呢，啊，这个常常向人收税，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收税的时候是用承包的方式承包出去的。每一个罗马帝国的国民，每一个人呢，成年男子要缴一银钱的这个税。那常常承包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帮着在收税的时候，他就收四个钱子。那这四个钱子呢，一个要入自己的口袋，一个呢他就要再贿赂，一个呢他就来再付给帮他交税的人，那另外一个就交给罗马政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当然税吏就令人非常的讨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撒该呢，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结果呢，他听了左听右听，就听到了耶稣的事情。那耶稣走进来以后，他呢就爬到树上去看。耶稣看见他，就叫他的名字：撒该，赶快下来，今天要到你们家去。我当牧师当了20几年。我从来不敢跟弟兄姊妹讲说今天晚上去你们家吃饭。如果陈信明传道这样子讲的话，我相信呢礼拜天完了以后一定长执会开会，哎，牧师有没有搞丑啊，自己不回家吃饭的人说，那今天讲说今天到你家去吃饭，明天到你家去吃饭。而耶稣竟然这样跟他讲，而且大家很稀奇的是，这一个人是众人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众人所拒绝而且背后骂死的这一个人。但结果耶稣去他们家跟他一起吃饭，你会看到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叫那坐在黑暗当中的人得见光明，让那软弱瘸腿的人得到的能力向往前走，让那犯罪的人众人所弃绝的人重新得到了改变，有勇气来奔跑前面的路。当走了以后，大家离开以后，他到撒该的家去，撒该呢感动就跟他讲，过去讹诈的人我现在呢还他慈悲。我们在他生命的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生命。到底这一个人来他要传讲的是什么信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圣经里面一直用一个父亲的怀中所代表的就是跟父亲那么样亲近，那么样了解，那么样认识深切的那一种关系，用这个词来表达。因为圣经所写出来的语言就是通俗语言， 圣经不用科学的语言来写，圣经用 conventional language 来写的。所以 conventional language 呢，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讲话的时候通俗用的语言，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常常有孩子弟兄姊妹一定讲过这句话，哎呀，我的孩子上礼拜把我气得半死啊！你说你气得半死，哎，我是快要气死了，比你更多一点点。但是无论你气得半死的人或气死的人都没有死，嗯，有笑过的人一定有这种，哎呀，气气哟，啊，他那个安慰他，气气如气啊，啊，气死的人呢没有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通俗语言，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常常，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这样讲，你看，哎呀。我们的某一个人在台塑做得非常好，老板非常的赏识他，搞不好他要升总经理。什么叫做搞不好？他说搞不好，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说 ，He doesn't do a good job。搞不好。但是我们从来不说他搞得很好，所以要升总经理。不，我们说他搞不好要升总经理。那你不能把英文翻成那样子，对不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听我们就知道这是通俗语言。一个人在海边游泳，脚抽筋，命快没有了，他一定喊救命啊！救命懂吗？然后今天我去南边看一个医生，看牙齿，回来的时候，哎，快要到这个35号出口的时候，发现有点塞车，就注意到旁边有好几辆警车，开过去一看，原来有一部车子烧了。烧到剩下壳啊，真的剩下壳都焦了啊！那你看，哇，车子着火了，赶快叫什么？救火车！请问什么叫救火车？是灭火车还是救火车？命没有了，救命要紧；人快沉下去了，救人要紧，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救火啊？哦，救火车来了！哦，来了，救火车来了，对不对？你们现在不敢答，对不对？这是你们常常讲嘛，对不对？叫做救火车吗？那我们习惯了，对不对？他救火车来了，就可以把火灭掉，所以救火车的工作是灭火。那你可不可以说救人的工作就是把那个人杀了？不能这样讲。但是为什么叫救火车呢？因为我们习惯了。我这样讲清楚吗？这个叫做通俗语言，圣经里面就是用这种通俗语言来写的。那你因此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他去贴近那些人的时候，他跟他们所讲的话用的语言，就是平常人可以沟通的那种语言，就在这语言的当中展现出来，他跟他们站在同一个生命的等次，他。从最高贵创造者的角度，他降生，圣经说他卑微，以至于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了地面上，他展开他的双臂去拥抱那破碎的世界。所以来到他面前的人，生命得到了医治；来到他面前的人，生命得到了改变。人所弃绝的人，他给他带来了一个扭转的真实的盼望。结果人重新有一个方向再去奔跑前面的路，重新有一个面向永恒，敢昂起他的头来面向上帝，重新去建立他自己的生活。圣经说耶稣是那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而这个表明呢，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解释的意思。这至少在耶稣第一次来到地面上，他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人看不到的上帝把它解释出来，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心语，要把那人所不了解的上帝，在他的言语也在他的行动当中把它彰显出来。他的出现为什么能够带给世界这些的影响？因为在这个世界整个的价值观和方向的里面，是朝向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去塑造的那种方向，去建立的价值观。所以人一切的当中都是以我自己为主，以我自己为中心，以我自己为重。你去看，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进入后现代化以后，我们所发现的所谓的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的运动。现在呢，在很多的小学里面都有这种情形，大公司的里面训练这些重要的干部，常常请 New Age 的老师 教师人来教导，而整个 New Age 的中心是什么？宇宙当中有神，而那个神就是你。那个神不是存在基督教所讲的在天上的上帝，不是创造宇宙的上帝，也不是人间过世而有的那些伟大的神明，那个神就是你自己。当这样子表明，只不过是把我们人类的整个的狂傲带到了一个更高峰。以前把上帝说，上帝啊，我们人我们要自己当中心，你不要当中心。而后到了启蒙运动以后，告诉上帝说，上帝啊，你应该可以退休了，你不要再参与人间的事。十八世纪整个的哲学神学都受到这些的影响，到二十世纪以后，这个新纪元运动产生，更是跟上帝讲说，上帝啊，你可以消失在这个宇宙的当中，世界有神，但是这个神不是你的，这个神是我们自己。整个的中心放在人身上，整个的重心放在人身上，而且那是唯一的中心，那是唯一的重心。整个世界就用这个光景来建造，来建造我们整个的价值观。但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他却要把这个完全扭转过来。他整个讲论的里面也令我们稀奇，除了他自己的动作，他去接触那些人所弃绝的，人所不要，人所藐视的，而带给他们生命的改变。他自己的讲论的当中也是如此。他的智慧之言，除了告诉我们在地面上关于上帝所教给我们的伦理之外，他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些的言语教导，指令我们惊讶。他告诉我们，你如果要跟随我，你要放下所有的一切，重要的是要舍弃自己。跟New Age的家长刚好180度，可能是我讲过头了，说360度啊，你看听着好惊讶。后来你才发现，哎，360度不是一样的吗？你们必须原谅这个中年痴呆症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啊！啊，我今天去看牙医那个朋友，他跟我讲，哎呀，牧师啊，你4颗智慧齿都拔掉了。我说啊，对哦。几年前4颗智慧齿都拔掉，难怪他们没有智慧啊！这个提醒很好啊，是不是？后来呢，这个开学回来就在想，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教导，常常是跟这个时代那样的相反。你不要为你自己去营造这些，为什么？因为将来当你营造自己、建设自己的世界的帝国的时候，相当有可能你为了这一个你丧失的生命，完全不值得。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为了我而失丧生命，你们就要得到生命。整个的讲论的当中给我们看见，似乎跟以前的世代跟这个世代几乎是完全那么没有办法调配。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把那个人看不到的上帝把他解释出来。你仔细去研究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前面三本福音书很多雷同之处，对不对？这个福类福音叫做对观福音。对观福音有一个特点，站在耶稣所在的那个时间里面，然后向后看，看历史，看历史在过程的当中先知的预言是什么，而用应验的模式在耶稣基督上身上把它应验出来。这就应验了先知几百年前先知所预言。的确，耶稣基督以异于常人的方式出现在700多年前，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就透过他上圣灵，就透过以赛亚向亚哈斯王做了这个见证。必有一个童女怀孕，她要生子，那你要给她取名叫以马内利。你去读希伯来文的时候，你会很惊讶一件事情：先知的预言不是用未来式来讲，先知的预言都用完成式。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在神学院读书，非常的惊讶。我就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去读，发现先知讲未来的预言都用完成式来讲。后来呢，有文法希伯来文文法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一种的讲论就叫做 prophetic perfect tense， 先知性的完成式。也就是说，当先知在指向未来的时候，那必然发生的事情，他所用的就是告诉我们是一定会发生，而且是已经发生的事。当这样的讲论在以赛亚之前，以赛亚的时候就预言耶稣基督要用这样的方式降生在地面上。 如果你仔细的再去研读，你会发现到说，在摩西的时代，甚至连摩西所写的创世纪写到了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也自己亲口对着亚当夏娃说了这句话。当他对蛇宣判了这个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就说过，他说你要有女人的后裔要与你为敌。那个女人的后裔原文第一是单数，第二那个女人的后裔呢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换句话讲所讲的是那一位单一的女人的后裔。圣经的里面人都是写成男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个都是男人生男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一处的圣经有记载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只有出现过四个女人，而都前面提的都是男人生男人，但提到这四个女人都这样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生了所罗门。女人的名字她仍然也是用男人来把它连接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那一段里面出现是女人的后裔。你要讲这些预言应验在历史当中去成就，这是对观福音福类福音的特点。但是当你去研究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他不再用这种模式来写，他所写的模式耶稣基督是天上在地面上成就的一种模式。换句话讲说，他不再是这一个水平式的这种应验，他所应验他所讲论的是一种垂直式的。太初有道，这个道成了肉身，人看不见上帝，却在地面上降生的耶稣基督在地面上把它解释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是讲到了垂直的模式，另外一个三本福音书是讲到了水平的模式。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就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整个把它解释出来。所以当你去读他的生平，读他的讲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很讶异于他的讲话为什么是如此呢？为什么他的作为会是如此呢？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台湾留学生的福音参会的里面，我负责讲到在一周里面的那个州立大学有大概六位台湾来的教授，那我就跟那个六位教授讲，我说你们负责邀请学生，那我来讲道啊，那师母来带唱诗歌，那教授邀学生好不好啊？好，没有人敢不来，对不对？教授邀学生，而且呢，那学生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常常去找那个教授，报告教授我来了。啊，所以这些学生，台湾留学生呢，只有三四十位，差不多每个月就被邀请来了。有一次呢，我就对他们讲耶稣基督的讲话，我说耶稣基督的讲话是一个不只是一个有趣，而且呢相当带有权威性的。比如说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说根据这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那那样你们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说我唯有我就是道路，唯有我就是真理，唯有我就是生命。啊，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学生马上举手，一个女孩子，哇，啊，就差那么一点头发没有气质竖起来当立法委员啊！啊，真的，那哪有一个人讲话口气那么大？哦，全世界只有他是道路，只有他是这个真理，只有他是生命。哇，讲的很激动啊！我说你不要那么激动啊，我讲了以后你应该变成感动了，有没有变成感动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讲完解释完以后，他没有那么样激动。我就跟他讲，我说一个人他当时是克林顿当总统，我就说克林顿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讲说我是克林顿，对不对？那说自己是克林顿的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克林顿，对不对？真的克林顿出现一定会说自己是克林顿，是不是？各位都知道我的名字有一个亲，这个亲字啊有时候很难讲，很难。有一次呢，我去买一个东西请他开一个收据啊，他说你贵姓啊？我说尔东城先锋的锋啊，而且比较清，我就说清大夫的清。他说哪一个清？我就说啊，国务卿的清。他说哪一个清啊？不知道。我后来就讲说卿卿我我的卿。那个女孩子说哦，我知道我知道。所以这个清呢，很多人认为是女孩子的名字。 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弟兄去参加训练会，两个注册完了，就两个人坐到最前面去。刚刚坐下来不久，有一个招待的姊妹走过来问我说：“请问陈风清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那个时候没有留胡子，那我就对他讲：“我说你看呢。”他一看以后，然后对不起。有时候发现，你有时候讲的时候，有的人的声音很气，对不对？男孩子声音很气。我曾经就弄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出差大错误，跟那个弟兄谈好，最后我声音就问他，我说：“请问你是弟兄还是姊妹？”因为他的声音很气。OK， 这个是已经主营设备了，对不对？不一样。那你看呢、啊？一个真的人，他一定会自己这样说，是不是？因为他在那个地位，这是真实的，他这样说。耶稣基督来，为什么他能够用那么样绝对的口气来说呢？因为他本身就是绝对者。如果他不是绝对者，他用这样的绝对者的口气来讲的话，耶稣如果说，那这个人一定是疯子，大概是疯人院偷跑出来的。所以他自己研究古典逻辑学，自己呢离开了上帝，最后 Cambridge 大学请他回去教古典逻辑学。他就想说，最好的教材就是大家随时可以买得到，而且甚至有的人都很熟的《四福音》。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教古典逻辑学，他就用《四福音》来。他就自己在备课的时候，他自己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怎么对待耶稣？”他说：“他讲话讲这样子，这一种的讲话，他如果不是疯子，那你要把他定位在哪里？”所以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如果你不是把耶稣当疯子的话，你大概只能对他自己的宣称而采取敬畏的接受，你也只能这样子来，因为真的人、真的绝对者一定会站在绝对者的地位上，用绝对的口气做了绝对的宣告，是不是？如果你自己这样宣告，你如果不是的话，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你说疯了。那他就自己想，他是一个疯子，骗了这个当时的疯子，那还不打紧了。以后几代几代就变成疯子，整个罗马帝国最后把他的这个教训当作国教，那不是整个罗马帝国都是疯子？到了今天一大堆疯子，那我今天呢也去教我的学生要读他的东西，我自己也是疯子。所以自己呢在这样子研读以后，去判断以后，自己发现了一件事情：怎么样子去面对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到底他是谁？这一个人留下了很多的言语，让人惊讶。从来没有人这样子讲过，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这个人留下来很多的记录，叫那个世代跪在高位的教育者为之而蒙羞，那一个掌握实权的政治的这些领袖为之而不知道而不知所措。在当时那么大的军队的拥有的将领，最后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没想到圣经里面一句话却应验在他的身上。有的人死了，但仍旧说话。他不只是说话，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明天早上就要看这个。在人类历史的当中，他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以这样自己一个作为，向世人来宣告说：你们要舍弃自己，你们来跟随我。你们要舍弃自己，接受我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然后在一生的当中，进入贫穷的人当中，进入那一种黑暗的当中，把你所得到的光明亮在那个地方，把你所拥有的智慧和能力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人。 Albert Schweitzer，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大家所尊重的一个哲人。这个人他自己拥有三个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申请要到非洲去当宣教士。德国的教会都是公务员了 因为德国是路德宗的教会，他们呢这个教会说你没有读神学，你没有资格，所以呢就排斥了他。其实 Albert Schweitzer 那个时候他的三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巴哈的这个管风琴如何弹奏，巴哈在欧洲提到巴哈就是音乐家的诞生了。前的几代的里面呢，七十几个人，有三十九个 composer， 三十九个作曲的，这很不容易的。那巴哈呢，是很典型、很典型的这个宗教音乐家。 他在宫廷里面所做的诗歌，大家都公认一件事情，他的所做的管风琴的曲子是非常难弹的。 Elder Schweitzer 他呢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攻巴哈的管风琴如何演奏，所以他拿了博士学位。后来呢他又读哲学的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呢他所读的就是什么题目叫做尊重生命。整个西方的哲学从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整个人类的这个进展的里面，没有哲学所谈论的是这些东西。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了希特勒，影响了希特勒。希特勒《我的奋斗》这本书，有的人去算他这本书的里面有写的用了多少字，然后他一生的当执政的当中杀了多少人，他们发现说他一个字至少不晓得是35个人丧命还是什么，我都忘记那个正确的数目。而他就深受这一个尼采的这个超人哲学的影响。而尼采是受谁影响呢？是受十八世纪的时候那一个叔本华的影响。叔本华呢，他强调意志，强调意志，跟黑格尔打擂台，啊，跟黑格尔打擂台。结果呢，他写了这一个意志的现象世界这本书的时候，在大学里面开课，没有人修课。结果呢，这一个尼采找到这本书读了以后，发现是可以强调意志，所以他痛恨基督教这一种软弱者的这个宗教。但是呢，你看当 Albert Schweitzer 在大学的时候，他的研究就是谈了一个题目，叫做尊重生命。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各个地方被压迫的民主开始注意到民主的发展，民族的独立，慢慢的去尊重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度里面不同的人。于是呢，他自己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第三个博士学位呢，他是读神学，他研究是马可福音、耶稣基督所讲的末世论的问题，论文也是以这个博士论文以这个为主。完了以后，他就很高兴的觉得，既然有神学博士学位，那么呢，他又有哲学博士学位，又有音乐方面的博士学位，他就想到非洲去当宣教师，就申请了德国的这一个教会，德国的教会把他拒绝了，说你没有资格，你还没有按牧，而且你的神学是新派的，就拒绝他去。可他说你不让我去，他就去读一个医学的博士学位。这个人就哇，这头脑像这样子，我的博士论文到年底大概可以写得完了，写了几张而已呢，已经头大了，一个头两个大了。有时候写一写呢，我就问上帝，上帝你看懂不懂？这个都还不是 academic 方面的那个论文啊，但他读四个博士学位，最后呢，他募款完全是在法国得到款项，他就买了医学的器材，买了药品，然后就到了非洲中部的一个小地方，开了一个医疗站。白天的时候，那些的黑人带着他们家庭病的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的医术医生，然后结果在那里呢，他太太做他的助手，医治了这些人的肉身的需要。到了晚上，这些黑人又回来，带着小板凳，带着草席，带着有的没有带，就来就在他住家的外围，就点着火把坐下来，他开始弹巴哈的管风琴给他们听，一生就在这里度过。四个博士学位，在德国大学的校长室，有人请他去担任一个大学的首长，他没有去。在整个政府的机构里面，那一些部长，有的人要请他去做，他也没有去。他觉得上帝呼召他去到非洲人，到那一个众人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他周围。好像是耶稣在地面上所寻找的一样。 Richard Niebuhr 这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在纽约以色列Union神学院教书，有一次他从他住家的他们的楼上看下去，看到纽约港口。那个时候呢，在30年代、20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有一段的时间非常不好。那个特别1929年吧，那一个经济大萧条萧条的时刻，有的人早上的时候天气很寒冷，披着一个陈旧的毛这个大衣，然后手上拿着这一个小小的这个饭盒，就在那里等待着。在那个街角那里等待的人去叫他们去打零工，他在那里看着的时候，看着，他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他如果耶稣 降生的不是在2000年以前，而是降生在20世纪这个时候的美国。你想耶稣降生在哪？彩色玻璃的大教堂，有地毯的大教堂，还是在那 homeless 的人当中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神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生活伦理的问题。今天我们信了主，来生有盼望，今生我们有那么好的工作啊，我每一次要出去的时候呢都好高兴，特别礼拜天，为什么？可以服侍主，第二个可以打领带，丑人做坏了，像我们信名传道长得英俊潇洒，那个不打领带都这个啊一表人才了。我们这个呢不打领带呢，那真的是糟糕了，对不对？啊，上下左右不太平衡了。我的医生呢有一次呢跟我这样讲，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初中3年级15岁的时候，啊，离现在呢38年前，快要40年前，我从那个时候38年到现在，我只长3公分。我跟我的医生这样讲，我的医生听得点点头。你知道美国医生很 nice， 拍拍我肩膀 ，David， don't worry about it， you're still growing， but in a different way。因为是在长，不过是不同方向而已。那我只好自我安慰，高高兴兴的回去了，跟我太太讲说 ，I'm still growing。结果前一阵子去看医生的时候，帮我检查。进来，你知道去医院最怕医生跟你讲说坏消息，对不对？医生跟我讲说，陈牧师两个坏消息，我就吓了一跳，哇，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一定要大家负责的。他说两个坏消息，第一个你比上一次来检查重5磅，哇，第二比以前矮2公分，求主赦免他，教会的长老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活在那么样忧郁的里面。我们的存款在这个 bank 里面，不晓得有几个 bank， 有时候也不晓得几个 account。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他们呢，我去那里帮忙，然后呢，我们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谈到教会的财政，他们的财务同工跟我讲说，教会的奉献存在7个不同的 account， 到了最后连有的 account number 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不是说教会很多钱，但是教会呢，好好的理财当然是需要。但是你可以看，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很富有、很富有的人，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就告诉我们要成功，你的 account 里面要多。当你死的时候，手中没有任何的玩具，这是你的休止。这是我们的文化给我们的价值观。所谓的玩具是什么？你的房子是你的玩具，你的股票是你的玩具，你家的车子有几部是你的玩具，你的孩子上 Ivy League 有多少，都是等于是你自己营造你自己社会地位的那些，对不对？但是当你回头去读圣经以后，你发现在圣经记载的这位2000年前的拿撒勒的耶稣，却当头棒喝地宣告了一件以前的世代人不愿意接受的价值观，这个世代人也嗤之以鼻的价值观。他告诉我们，去到穷人的当中，去拥抱他们；去到瘸腿的人当中，尽你所能的使他起来行走；去到那些不知道人生方向的人当中，告诉他们指明通往永恒之道，使瘸腿的起来行走，使瞎眼的得到看见。使那手下垂、腿发冷的人重新得到的能力和勇气来奔跑前面的道。今天上帝就是这样子来呼召人来跟随他。有一个人到外面去出差，租了车子，现在很多大公司都在当趟里面，对不对？他们在开完会以后，他们开着车子就要到郊外去。因为他住的大旅馆都在郊外，那里面晚上还要在 pub 里面，他们要跟一些这些公司的这些呢经理级的人呢，还要在那里一起喝酒把关。当他的车子从公司的停车场出来，发现在那寒冬的街角里，有的人就在那个街道的这个暖气出口处挤在那里， 一个人跟一个人，两三个人靠着对在那挤在一起，衣服不够了，已经非常脏兮兮，营养又不够，身体自身产生的热气当然不够，啰嗦的大家挤在一起，把车子开过以后，心里非常愤怒，因为这个是很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一个公司的高层职员，他住家是在郊区，他参加的教会是 mega church， 教会的里面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美金所盖造出来的，教会的里面一定要有 multi-purpose room， 有 gym， 让他们的第二代都能够在参加教会，所以呢，已经不是 Sunday school， 这个 fun day school， 所以现在人家形容美国中产阶级的这个教会去的时候 ，bring your Bible and your skateboard， 左手拿着圣经，右手拿着 skateboard。然后穿的是球鞋，为什么？因为教会今天一边在那里滑板的时候，一边牧师在那里大声的教导圣经，所以那个题目《泰晤杂志》上面的题目是写的“翻倍数”，我一直不懂这是什么学校，所以我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在讲我们这些牧师牧养的教会。我不否认，今天大家有了钱奉献给教会，见到这些是这一个是有价值的，我不否认这些。但是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也是跟这个世代一样，用这些来塑造我们的成功，塑造我们的成就，也塑造我们的名气的话，那耶稣基督的教导岂不是显得那么样子不合这个世代？但是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好像在旷野的呼喊一样，仍然在那喊着：若人要跟随我，你要舍己，并且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愿意吗？我诚信你。他一出来读神学，支持他，支持他。你赶快去，感谢上帝，终于有人了。哇，上帝啊，你找到一个就好了哈，不要再来找我。哦，我在公司里面搞不好，你们要生斗气。陈信明搞得很好，让他去教会。好，我们都发现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是这样子。最近我读一本书，里面提到很有名的一部影片，真实的故事。那一部的影片叫做《桂河大桥》，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吗？啊，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替好莱坞推销的意思啊。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才发现《桂河大桥》在拍的很有勇气，拍那个英军的这个中校，那么样的勇气完成了他的工作啊。但是呢，其实在那个背后有更好更好的故事，因为跟基督的信仰有关系，他们不愿意看进去。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日本要攻占了缅甸，要进攻印度夺取石油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一个战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就把各地掳来的盟军的军人呢，就运送到那边去，要他们盖这座在桂河上面的这座桥。有的人评估过，八万的这个劳工，包括军官啊什么都被驱撤去这个去盖这个大桥。这个桥呢，桂河呢是在山林的当中，所以盖得非常的困难。那因为材料也不多，必须要砍树木，而且呢那么深，所以呢你要怎么把这个竖起来都非常的不容易。就他们说八万的人，结果每一天听说至少有时候有几百个人丧命。那里呢，森林里面营养不够，粮食不够，而且呢，那一个疾病丛生，昆虫非常的多，每一天都有人呢死掉。到了最后，甚至呢那一个疾病丛生，有人快要死的，日本兵呢就很自然就把他杀死了。结果在这样情形底下，有一次，他们呢工作完了以后，点名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劳累，日本兵一点发现。少了一个出口，少了一个铲子啊，少了一个铲子。那个铲子是他们军人唯一可以接触到的铁做的东西。如果少了，日本兵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有人拿去要偷做这个武器。所以呢，日本兵就非常的生气。那一个带领的这个军官呢，马上枪掏出来，把第一个人找出来说：“你们当中谁偷了不承认，我马上一个一个枪毙。”大家已经非常的劳累，知道生命不保，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面临了 生命的危急，枪就指着那一个人的头，一个一个要杀死的时候，就士兵们一个人都非常的惊讶，害怕不了。就他枪呢，这一个要就要击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年轻人站出来说：“是我头。”这个年轻人已经不太有力气，他被掳了以后，在那里经过了好长的时间，最后说是我头。哇！这个军官看了，终于有人承认了。几个士兵马上过去把他架出来，没有马上把他枪毙，而是用枪托把他活活的打死。当他死的时候，脸部破裂，浮肿，最后人抬着他的尸体去埋葬。在他自己的同伴的背后，有人惋惜，有的人咒骂，害我们差一点每一个生命都要在这个时刻里面死亡。大家把他埋葬了以后，回到了宿舍，吃了一点简单的晚餐，然后呢，大家快要就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回来报告，他说：“我数了那个铁铲没有掉，铁铲没有掉。”大家很惊讶，有人马上冲到工具室，重新把铁铲找出来数了，发现真的没有铁铲。哇，糟糕！这个士兵死了。大家正在讶异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人为朋友死，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所说的话：“人为朋友死，没有爱比这个更大。”从此以后，整个的这个经营的里面，有了一个剧烈的转变，人开始把曾经在他小时候学过的圣经的教导重新把它背诵出来，重新用一个很难得的字、很难得的纸把它写出来。他们开始访谈谁曾经在教会里面做过主日学老师，谁在中学、大学里面做过老师，于是组成了小组，开始讨论伦理的问题，开始讨论上帝的问题，开始讨论很多学科的问题，就在那里一个团契应运而生。一个人死了，却为整个的军营带来了新的生命。有一个军官后来当这个盟军解放了他们以后，他自己留下的日记这样写：他说就在那一刹那当中，我们发现仇恨竟然没有在我们的军营里面高涨，没有人说要来处罚这些曾经威胁过他们、打过他们、也曾经杀害过不少他们同伴的这些人。大家默默的彼此安慰，大家欢喜的一件事情，仇恨终于可以止息，战争也不再来想在他们中，炽热之声变成了彼此中间的安慰，变成了彼此中间的拥抱。后来这一个写这个日记的这个自己是一个英国的军官，后来读了神学院，曾经在 Princeton University 做教授。这个故事没有在贵和大桥里面出现，但是这个故事却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爱，爱的延伸就有了创造，而救赎就是新的创造。换句话讲说，也就是因为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但是永生。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世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忙碌了40年、50年，我们营造了自己一个安乐的窝，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孩子的成长，但是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却讶异于那个曾经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个满足上帝心意的生活的样子。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位跟天父关系那么亲密的上帝的儿子，用言语，用他的行为，把上帝解释出来。我想起了保罗讲到了超过1000年前的 这个大卫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眼，他说大卫按着上帝的旨意服侍那个世代的人，就睡了。有一天我你都要睡了，都要留下我们曾经紧抓过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力把它带走。在那个时刻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们按着你自己的旨意服侍了这个世代的人，我们就睡了。我不否认一件事情，这次的布道会所带给我的冲击，可能是我过去三十几年基督徒生活当中最大的一次冲击。我祷告上帝，让我知道我要讲什么话。我祷告上帝说，让这些话先对我讲。然后把曾经熟悉过的圣经的经文呈现在我自己的面前。我去思想我相信的耶稣基督，我去思想他的生活，我去思想他的作为。我很坦白地告诉各位，我非常的惊讶一件事情，这些曾经在我生命当中都曾经产生过的影响，带出能力的言语和举动，但是今天却深深的在我生命的里面，好像是敲了我一个惊醒的梦一样，重新去回味，重新去思想，重新去珍惜。原来我离开他自己所展现的生活和价值观，现在的我这几天给我的冲击，在我祷告的当中，在开车的时候，在我看到你们在唱诗，看诗班在唱诗的时候，让我很大很大的惊讶。到底这个世代，上帝要呼召什么人来归向？如果你觉得基督教所给你的，就是软弱的时候的一个拐杖，在悲痛的当中的那个安息，我也不否认你可以得到它。但是当你展开圣经去研读它的时候，你会很讶异的发现，它所带给你的不是只有这些，它乃是很清楚的带给你的是一份非常浓而没有办法化开的那一份的早餐。如果人要跟随我，人必须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也因为他这样子的献上自己，就把那人看不见的上帝彰显出来。所以人看到他的时候，人所讶异的就是这位活火的上帝在地面上的出现。而也因为是这样子，那些跟随他的人就在最仇恨的当中就能够播下和平的种子，就在最黑暗的当中为人指出了一线的光明，也是在最悲痛的里面告诉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相信，因为我祷告，我有这样子自己的感动，上帝今天在我生命里面会有这样的冲击，我也相信在你生命里面会有这些的冲击。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知道当中有一些人你还没有信，也可能会很压抑，说我今天来就要听听新基督教的，多好啊，多好。原谅我今天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而是告诉你上帝要呼召你走在这条道路上， 去把你所有的，把你在上帝的里面所得到的恩典，去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就好像那一个西装笔挺的公司的高级职员，看到那些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开车走以后，心中充满了仇恨，心中充满了怨气。上帝啊，你为什么使得这个世代还有这些车子渐渐的离开那城市中心的这些泛华的这个灯光色彩，车子渐渐的进入比较黑暗的郊区的时候，突然之间，上帝有一个微小声音的回答，跟他讲了一句话，为着他们，我创造了你。For them, I created you。今天，上帝也呼召你，孩子来吧，为着这个世代，你出来，你接受它，然后去拥抱这破碎的世界。我们一起低头。天父，今天晚上啊，我们感谢你，是因为历史不再成为过去，而成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永恒的雄鹰。你差遣你的儿子在历史的当中走过很短暂的时间，却带出了永恒最真实的实际，以及他孕育在其内的安慰、力量和智慧。你留下了一些的话语，你也留下了一些你自己的行为，你展现在你生活的当中。主啊，你去使黑暗者得见光明，使那众人所拒绝的，主啊，重新有了一个扭转的真实的改变。那曾经被称呼为行走的坟墓的那个接近死亡的人，他重新有了一个生命的改变。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些的话语重新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在历史的当中，就好像是在经营里面那个说自己是偷了那个铁铲的那个年轻基督徒，在历史的当中就出现那在监狱的里面，最后为了你自己的公义和慈爱被毒死在监狱里面的潘霍华，那一位离开了荣华富贵的都市的生涯，进入了非洲穷困的人当中，为他们带来了医治，也为他们带来了心灵的方向的使怀者。主啊，今天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也呼召人，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让我们回应的不只是接受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主啊，也求你自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时代的祭坛，而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奉献在其上。我们在世的年日都非常的短，很快的，说2005年近过了一半，2005年可能到了年底，是吧？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样急速而飞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我们走到了人生的尾部，是吧？让我们能够在往后的年日的里面，不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所浪费，因为你是一位不浪费的上帝，是吧？呼召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把自己来回应你自己的呼召。若人要跟随我，他必须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主啊，你过去呼召了那么多的人，他们似乎在众人的眼目当中是那个世代的傻瓜子，是那个世代的淘汰者，正如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 这世界的渣打一般，他们把他们曾经营造过的财富、营造过的能力以及营造过的名声放下来，走进了那些需要他们扶持、需要他们的人帮助的人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成为他们的帮助。如果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很多这样子对我们多年来筑起的高墙，主啊，就让这些高墙倒下，让我们从其中走出来，走进这破损的世界，贴近这苦难的胸膛，好使我们从你那里还有能力展开我们的双臂去拥抱它。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悦纳我们的奉献。我在这个时候请大家仍然低头，我要问，我知道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已经信主的朋友，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你是否愿意说，上帝，你今天在这里有一个祭坛，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如果你愿意，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你是基督徒，你还有余剩的年日，上帝来呼召你，走到这一群人的当中，去服侍他们，去彰显人所看不见的上帝。刚刚举手的基督徒，你不要再举。我最后一次向着基督徒发出这些挑战，我们当中有人愿意在这个时代的祭坛上把自己献上，然后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上帝能够对你说，孩子，你已经照着我自己的旨意服侍你这个时代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子，你把手举一下。还有没有基督徒？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请放下。这个基督徒，请你注意听底下的一句话。如果你今天晚上你有这样子的感动，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你告诉上帝说，上帝，如果你肯，你愿意，求你在我余剩的年日里面使用我做你的器皿。如果你肯，你呼召我，我愿意全时间来服侍你，愿意将来上帝等候上帝的呼召，愿意全时间来服侍上帝。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是一个挑战，想清楚，想清楚，你愿意把自己献上，上帝会不会呼召我不知道，但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告诉上帝说，上帝，如果你呼召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成为你可使用的流通的管子。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看到只有一个，请放下。还有没有？好，最后我要问，我知道在座的当中，请各位稍微忍耐，在座的当中，你不是基督徒，是福音的朋友。你今天听了，跟昨天跟今天听了我讲介绍耶稣基督，你说我愿意来成为耶稣的门徒，来学习他的样式，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他的门徒，来了解他，接受他的生命，然后在我一生的当中学习他自己生活的样式，把人看不见的上帝来彰显出来，借着他所讲的真道来塑造我新的价值观。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个人生命的主，你愿意，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放下。还有没有？今天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我只看到一位没有关系，但是对你是一个挑战。虽然你说我还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也对上帝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你说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让他进入我的里面，你把手举一下。刚刚举手的不必举手。最后一次，你如果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把手举一下，你说我愿意接受他做我个人的主，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好，我们一起低头吧。主，感谢你，今天我们有三种的呼召，三种都有人举手。主，我们只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这个举手不是在人的面前，而是你在天上俯耳垂听，你的眼目垂看地面上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白的心智。我们一生的年日从今以后有了一个改变，有一个扭转，我们从今以后从世界转向了永恒，从短暂转向了无限，从世界的事物转向了你这位爱我的上帝。无论是哪一种，主啊，都求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引导我们。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里面有多少需要被调整的地方，有多少需要被你扭转，有多少需要你对付，甚至有多少需要你拆毁。主，把我们紧紧地握在你的手中，好像今天在这里，在这个时刻，我们所立定的心智有永恒的价值。谢谢主垂听祷告，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刚刚举手的，这个如果你们愿意跟陈传道谈，或者跟我谈，或者跟陪谈人员谈，都好，我们愿意有一些时间一起有一些交通。那今天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救主的人，请你聚完会以后，你一定到那后面那个玻璃的后面，那里面有陪谈人员，他们已经训练好了，他们有材料要送给你，要跟你谈一谈，你不必害怕。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过程，重新来肯定我这个举手。如果你举手的那个时刻是永恒和短暂的记忆，那它的价值就不是短暂的时代所能够衡量的。昨天我介绍了一些书，今天晚上请各位容忍一下时间，好吗？我昨天讲过圣经所用的一句话，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啊！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介绍一些书啊，是啊，这个关于啊一些啊影响我们基督徒啊这个生活的当中啊，这有的，比如说一些伟人的传记啦等等的哈。那今天呢，我介绍的呢有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一些信仰上的一些征战需要更深的受到挑战的地方。第一个我介绍的是这里有一个牧师啊，那他的照片在这里，你们认识吗？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哎呦，这个人好像认识，然后去照镜子看一看，哎，这就是我。好，我回台湾的时候呢，在我母亲的教会讲道，那么呢，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有一个社区服务的这个网站的这个机构，那他们呢就有时间呢安排或讲一些圣经的，他们就找我去录音哈。那我每天呢，他们就录音哈，摄影。那我以为啊。是 DVD， 我每天都很高兴的打领带哈，左画张右画张，要进去之前还到厕所倒水。如果有时候呢稍微不太对，我就说啊重新录，这样子呢四天五天，他每天录了差不多8小时哈，然后呢结果出来以后是只有 CD 不是 DVD 哈，我到处跟人讲就是我的 DVD 哈，结果后来只有 CD 哈。求主赦免了，不过还有我的照片在这里啊。这里面所讲的是，我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这是基督徒信仰的论据的，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论据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圣经为什么是上帝的启示？基督徒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牧师传道，基督徒的查经都是根据圣经。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查圣经查到最后，结果圣经是不是上帝的话，都是一个问题。那么呢，我们怎么知道所讲的就是真的？那我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了解我们所信的 what we believe 之后，我们接下来就马上问说 why we believe 啊，这一个就是从这里来答复的。有32个单元， 八片啊，这个 CD 啊 CD， 那这个呢是啊，我服侍那个机构啊啊的募款所用的啊，所以你们啊买的可以自己听啊，然后啊这个有错误的，请你指正啊。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有一个字你读错了，哇啊，我常常讲，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利万代而长青，哀百世而不衰。他跟我讲说，那个不是哀，啊，你读哀你就很悲哀，啊，那个字应该读四，啊，所以呢，我后来这个成语我就不敢念了。那你们呢？这个八个单元呢，每一个单元差不多15分钟到17分钟啊，所以你刚好要开始打盹的时候就讲完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单元啊，所以你们呢可以买回去自己呢多方面了解。我大概7月或者10月回台湾要录第二卷啊，录第二卷。OK，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这里有一本书呢，《探索人生》。这本书呢是一个英国的牧师写的哈，那么他用很简单的话语，然后呢配合非常漂亮的照片，啊，然后用很精装的照相纸呢把它出版啊，那么很短，很多非基督徒你送给他一本那么厚的书哈，你说你要看你要看，他通常翻的第一页第二页就看最后一页，这个叫有始有终。你问他说你看了没有？有啊，我从头。这个头我也都看了，你以为他看完，他是有始有终没中间，那因为太厚了，所以呢这本书就很简明的讲到了这个信仰基本的内容啊。那这本书呢我带来了有繁体字有简体字，所以你们呢如果有兴趣要买给福音的朋友呢可以啊，这一本呢是2.5块啊。这有一些的书哈啊，他呢就是要让非基督徒读的时候能够一口气读完啊。再过来，婚姻下半场，这是呢大部分是写给空巢期的父母。你说，哎呦，我感谢主，终于有一本书我不需要买了啊！我孩子还在读小学啊，这是写给空巢期的人啊。你将来也会有空巢期，所以呢，你孩子还小的也要买。那你说我已经当爷爷了，当祖母了，你也要买？为什么？你要买了才可以教训你的媳妇儿。那本书呢，就是讲我们人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来度我们的下半生。常常上半身哈，不是身体的身啊，上半身呢没有计划的人，下半身哈常常会出乱子，常常到孩子家哈去做什么？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The only gift my mom has is 我说你妈妈真的那么厉害？哇 ，Never know， 所以我们要学习哈，学习的孩子长大了，让他们独立，让他们展翅飞腾啊。一个父母最成功的之一的一个表征，就是让帮助你孩子去建造一个健壮的翅膀，当他要飞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远走高飞吧，孩子，爸爸妈妈祝福你。”然后我们的一生就是老夫老妻去营造，你开始可以服侍你周围的人，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很多神学院有很多像各位这个年龄人去读啊，你不要说啊，我那么老了都不行，人家摩西80岁才去读，80岁才出来侍奉。这本书呢是写给婚姻下半场的人，婚姻下半场的人。我自己稍微读了，我很感受，很有用啊。再过来介绍一本属灵的真理。我们常常认为真正的属灵是什么？就是非常的谦卑，讲话非常的柔气，走路拿圣经的时候呢，下车以后拿圣经一定是这样子，走路就是平安。这个是属灵。哎，我以前真的觉得这样子，我以前圣经绝对不是这样拿的，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有小朋友也是这样子，来教会的时候圣经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怎么圣经这样拿呢？后来他爸爸才跟我讲，他跟你行的，我觉得拿这样很属于平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有的人有基督的性格，有的人信主多年以后没有基督的性格，但是成为一个很性格的基督徒，怎么样？你说这些人上天堂以后一定要戴望远镜，为什么？因为离上帝的宝座比我远。你说在上帝宝座旁边的基督徒都是这类的人吗？还是有一些很多性格的人都在天堂里面聚集？啊，这本书呢告诉我们一个 healthy 的 church， 它的 emotion 到底是什么？教会里面有没有争执的事情？如果有争执，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危机？还是都不要有争执，是真正的属灵。 还是教会里面有难处？如果你说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那在教会里面有的是什么人？圣徒还是罪人？如果你说是圣徒的话，是哪一个圣？剩下的圣？你去医院看的，需要去医院的人，是健康的人还是有病的人？我们自己想一想，我需要去教会，因为我需要蒙上帝的恩，我需要蒙牧师的建造，借着圣经来建造我，所以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你们以软弱的眼光来看待我。这本书的原则告诉我们，就是 C.S. Lewis 所说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仰。他从人的罪里面谈起，从人的软弱里面谈起，从人的不完全里面谈起。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这本书啊出来以后，我非常的惊讶。出版社知道我们买的书哈，因为在布道堂服侍，所以书都是神学性的。那个出版社的社长，那个潘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知道你不看这本书，你也不进这本书，所以我们夫妻决定先送你一本书，然后你再来进。果真我看了以后，打电话跟他们讲说，我要这卖这本书哈，要进这本书。如果你不买这本书哈，你会后悔。你也可能不会了，你不知道怎么后悔，对不对？OK， 啊，属灵的真谛，属灵的真谛啊，这个是芬奇歇尔所写的。芬奇歇尔是二十世纪啊，跟 C.S. Lewis 啊，我觉得影响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两个非常有思想的。C.S. Lewis 呢，是针对知识分子传讲上帝的道理，所以《泰晤士报》把它称为上帝给二十世纪的。这一个使徒，二十世纪的使徒啊，芬奇歇尔呢，他很少站在大的讲台上讲道，他常常用小组的方式呢，把他的思想带出来。他在60年代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再过20年，美国的大学会充斥着东方的神秘宗教，而且会受到影响。60年代的时候，美国如果你写这一个这个灵异的东西啊，哲学系的里面找不到教授做你的 advisor。 但是今天很多的大学都有开这个灵史经验的课啊。 Rutgers 大学曾经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开死亡学，结果呢，一个可以容纳两百个很大的教堂，阶梯式的教堂，有400多位学生报名，教授开了一个学期，再开一个学期，还有人站在窗外听。University of Virginia in Charlottesville， 全美国最大的这个宗教学院，里面的宗教学院呢有8个这个院所，基督教就有9个教授，天主教、犹太教都有这个7、8个教授，其中有一个教授是研究轮回，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权威。很有意思的是。后现代化以后，灵异的经验越来越多人讨论。French Schaeffer 就像一个先知一样，在60年代他就大声的提出，东方的神秘宗教会影响以基督教为文化传统的这个美国。很有意思的，他这样子的宣讲，当时没有人注意，而后今天呢，我们到处发现。今天呢，我去看那个医生哈，那个。这个开车回来的时候，开车差不多要40分钟，哎，我就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啊，开了一个车子，上面写一个字，底下写一个电话，我就读得不太懂，后来在英文不太懂啊，后来再读下去，原来是风水 center， 用英文风水 center， 哇，现在美国人看风水了，你知道啊？那结果你可以看到东方的神秘的东西越来越多啊，芬奇歇尔就从这些里面跟我们谈一件事。真正的属灵是什么？真正的属灵是什么？属灵是不是一定要灵异的经验？那越神秘的东西，我们是越要小心呢，还是我们越毫无顾忌的越往底下跳？我们呢，为了这样子的经验，我们自称说我们有这些灵异的经验，啊，这是我们属灵的记号。他从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创造我们理性来了解真理，上帝自己。也透过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他以及所有关于上帝的知识，很多不是我们的理性可以明白。所以，上帝是那位不可再推论下去的主，这是 C.S. Lewis 的名言。 所以他在这里就从这个角度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我再讲下去，我就已经不太属灵，因为他很多的东西，坦白说，我读了，我自己都不太明白。那你说你不太明白，你还介绍人家看？那我们看书嘛，怎样看那些不太明白，对不对？那你老是看那些明白，你就买那个老夫子的漫画出来看，以后属灵的书你都画成老夫子的那个，哇，你一看就明白。哦，这些书呢是很重要的。OK， 再介绍一本啊，这个真理治理啊，这个佛教基督教与佛教的比较。这个人最重要的是谁写的？这个人叫巩天明，巩老牧师的已经很老了。对不起啊，有没有人知道他还活着？对不起啊，我这个绝对他还活着吗？啊，大应该了哈，大概。那如果活着的话，应该很老。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在台湾啊，他自己呢，慕会啊，然后呢，对佛学很有兴趣，他就申请日本佛教大学去上课。哇，日本佛教大学董事会就开会了，说，哎，我这个基督教的牧师啊，要来读书，要不要批准？最后董事会说好，批准他了，他去了。等到他毕业以后，他们又开会，从此以后不准基督教的牧师来。他去上课的时候跟和尚辩论，和尚辩论完了就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个就是我讲的，他的书里都没有。那他呢，就因为明白了佛教的东西，他就把基督教两个做了对话。我并不太同意基督教跟佛教的对话的某一些的观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强调宇宙中间有一位上帝，而上帝从永恒对于短暂的今世的启示。佛教是在人类历史的当中，人的宗教性一个非常非常良善而且极度的发展，对不对？所以人去追寻，所以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这是释迦牟尼所说的。但在圣经里面，耶稣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我们呢要什么？要觉悟，对不对？我们要悟，是不是？所以呢，这一个佛的意思是这样子嘛，觉悟啊。所以呢，度过般若才能够觉悟，以后达到那不二法的境界。但基督教不是，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不是说，哎，我们来思想人间的苦集，来思想人间的真理啊，我在追寻，你们跟着我来追寻。耶稣不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所以是我来向你们启示，你们才知道道路在哪里，真理在哪里，生命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觉得这两个对话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很难对话。但是我也同意，在传福音的过程上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一个角度是值得我们支持的，值得我们支持的。特别是我们从台湾来的，或者是从大陆来的，或者我们华人文化的背景，佛教一直在我们的周围。佛教也是在东方产生的五个伟大的宗教之一，哦，在智力的宗教上呢，它是相当伟大的啊。那这一个也是相当值得我们去了解。这巩天明他的书呢有两本啊，在底下，你们如果有兴趣，或者是你们家庭里面呢有这些啊，那么可以拿来看。再过来呢，我要介绍《味道学概论》啊，概论呢这一本书呢，主要就是讲基督徒的 apologetic， 特别在华人教会的里面，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相信。你不能只知道我为什么，我相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一定要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相信。德国有一个基督徒的哲学家叫卡亚斯培，中文翻作雅斯培哈，雅斯培。他研究奥古斯丁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奥古斯丁是第五世纪的一个很伟大的北非的这个主教，他是基督教历史的当中2000年来我个人觉得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He is thinking through questioning. 他用德文讲啊，他说呢，他呢永远是在问题的当中思想。我们从来没有问问题嘛，对不对？为什么在那里？牧师说的嘛，牧师说的还会错。你为什么相信这个问题？哎呀，不要再问了。我们牧师那口沫横飞的，这从头到尾讲，我的四位一体我都不敢说，二位一体我不敢说，这三位一体就是你不要再问了，你问了我就糊涂了。但是他呢说。奥古斯丁就在思想的当中，在问题的当中去思想，所以他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思想者。我们基督徒啊，圣经说这个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所以你应该越信主越久，你应该越聪明，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华人教会有反智的倾向，觉得知识呢是什么属魂的，所以呢我们呢是不能接触上帝。 人用知识思想上帝是绝对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我们承认。但是上帝给我们足够的理性能力，叫我们去认知周围很多的事物。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你去读耶稣的教导，我们要从理性的角度去认识真理，然后知道超越理性的那些部分是我们不能完全推理出来的东西。那这一本护教学呢，它是从这个角度啊来告诉我们。啊，你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些怎么办？啊，所以呢，这本书是告诉你你为什么要思想追随。这个 Carson 啊 ，D.A. Carson 是当今美国福音派的新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师啊。他我差一点成为他的学生，但是呢太晚报名了。哇，他要求呢上课之前至少希伯来书的注解书必须要看1000页以上才可以去上他的课。我用广东话。唯一会讲的广东话，说了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有没有搞丑啊？”1000页我要读到什么时候啊？我看英文呢，这个非常的慢啊。那但是呢，他在我那附近的神学院开课的时候，很多牧师去上课。他的书开始让这个刚刚出的那一本那个高 EQ 教会的那个出版社麦总出版社呢，给他们书，很有意思的。他打电话给那个潘牧师说：“哈，我的书哈。”销路很少，有的人这样推销自己，我的书销路很少，因为一般基督徒不喜欢看那一类的书。他说呢，你们呢翻译成中文，头1000本不必有，就给我版权税1000本。他说，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能不能卖1000本，望你去用。他用英文讲，他不懂广东话，是我自己加上广东话的。他说，你能1000本呢，你都不必付版权税。那我问了那个潘牧师说现在销售的怎么样，他说呢，很多人买去以后现在还在书架上当文化美容。买了卡神的书本，哟，这是一个读不懂不懂哦，不懂啊。但是他的书有深度，那我觉得啊，买了书看看不懂再看，看不懂再看，看不懂就问陈信明，陈信明不懂不要打电话给我，这种隔了几年再看，上帝会帮助你。他呢，最近有一些书关于四福音的，耶稣与他的朋友，耶稣与世界啊、哦、等等，耶稣与神的国度啊、哦，他是解释四福音约翰福音当中一个段落。然后他解释的时候呢，把原文解释了以后，神学的意义解释了以后，他就解释对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他解释了 the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 他又解释了 the significance applied to this world。只是用这一个 meaning 跟 significance 来帮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经模式啊。最后啊，介绍一本非常厚的书，就是圣经。啊，基督教的信仰呢，跟圣经绝对脱离不了关系。你不要到教会去呢，都不带圣经啊，因为你没有圣经，所以呢，你就不带圣经。每一个基督徒要有圣经，而且要平常的时候要读圣经，聚会的时候要带自己的圣经来。我这样说清楚吗？教会哈是帮助懒惰的信徒，对不对？反正教会有圣经就好。那我在这里推荐一本哈，这是 NIV Study Bible， 这是翻成中文的，这研读本，这是纽约市的这个更新传道会李定宇牧师他们那里出的哈。NIV Study Bible 呢是现今在英语世界里 Study Bible 里面销售最高的，它每一本书都有不同的人写，然后有概论，然后底下是注解，上面是经文。所以你有一本这样的圣经，你等于有一本很兼容的注解书带在身边。所以有时候你看的时候，它很多的注解，它很少做神学性的解释，大部分都是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里面提供你一些重要的这一个资料，然后帮助你自己来解释。那底下呢，我们有中英对照的拉面圣经，有简体的这一个福音版的圣经啊。那我们为了鼓励弟兄姊妹啊，这个买圣经。圣经 10% discount， 所以你看后面有价钱，你自己减掉 10%， 你要加我也不反对，但是你可以减啊，你可以减。那这一本呢，这一本圣经 NIV Study Bible 啊，是这个普通版的啊。那这一本圣经呢，我们又送第二个礼物，就是美丽的盒子一个。所以你买的时候要把盒子带回去，你不要把盒子带了。以前我还送第三个礼物，后来人家跟我讲说不必了。第三个礼物呢，就是橡皮筋一条。圣经传奇，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到这里。
我们要当就是像这些农夫牧师讲给我们这么好精彩的布道，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你，主的恩典，让我们这两天能够聚集在你的圣殿中，借着主的口来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为我们舍身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所服人。我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向你感恩，我们特别为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求你，我们到朋友求主你的恩典，你的圣灵感动他，要不是你的感动，我们也没有办法称耶稣是主。主你来怜悯我们，来带领这跟这每位领导友，让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面也能够得到来认识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在今后的日子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生命。我们把这位领导友交托在仰望在主的手里。我们今晚上要离去回家之后，我们有很多朋友他们不知所，求主您带领他们平安的回去。我们明天还有一场聚会，就是您再继续的来感动我们，再继续来听明天您仆人来给我们信息。我们这样在您面前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等下呢，我们下还有这个简单的茶点，好，在这边交通之后，我们就大家平安回去。明天是10点钟聚会。